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们整集都是问题解答，前面的两题我请到我们的同工谢中兴和我先生李长安一起来回答，因为我在想这个问题听起来有一点像是弟兄问的，不过姐妹也很可能问这样的问题。中兴、长安你们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冯姐好。
冯姐好，大家好。
好好，李哥也叫我冯姐，都 OK。好，那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我想这是一个单身的朋友问的，他有上过我们的婚姻课程。他问说，在交往阶段时，也需要以婚姻的五个目的来对待交往的对象吗？好，我再重复一遍。他说，在交往的阶段时，也需要以神设立婚姻的五个目的来对待交往对象吗？所以我在想，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不知道神设立婚姻的五个目的是什么，所以我可不可以请中兴先复习一下神设立婚姻的五个目的是什么？
第一个目的就是反映神的形象，第二是繁衍敬虔的后代，第三管理神所创造的，第四呢，彼此互补，第五是示范基督与教会的关系。
好，我再重复一遍，神设立婚姻的五个目的，第一个是反映神的形象，第二个是繁衍敬虔的后裔，第三管理神的创造，第四彼此互补，最后示范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对于两个进入婚姻的人，他们在一起要共同反映神的形象，繁衍敬虔的后裔，管理神的创造，管理神托付给他们的，然后互补，还有示范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但是对于单身在交往的人，要怎么看待这五个目的，在他们交往的过程关系里，这五个目的需要怎么样的来配合的吗？所以请中兴说一下。
我觉得在这五个目的里面归纳出来，其实都是要舍己，一起合一。所以我们可以在交往的这个过程里面就学习怎么样舍己去服侍对方或者是服侍人。在我认识很多的这些男人里面，我发现很多男人他们如果还在单身的时候，他们就会做家事甚至会做饭，其实对他们在进到婚姻的这个关系里面是有很大帮助的，因为他们从年轻或者还在单身的时候，他们就学习怎么样去服侍别人，就会在这五个目的里面，他就会比较容易跟对方有合一的关系。
嗯，真的是这样子。我在跟长安交往的时候，我就发现他最大的优点就是他很乐于服侍别人。他不只是不是我，譬如说我有什么需要，他就会很主动的观察然后做。他对其他的人也是这样，就像一个仆人一样啊。所以我们的聚会，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没有在交往嘞，我们有办一些聚会，长安都是第一个到达会场，最后一个离开的，他都是负责关窗、关灯，然后恢复场地，把最后一个来聚会的人送走，甚至其他同工都离开，他是最后一个离开的。我那时候就看到长安这种仆人心智，我想这样的人进入婚姻，哇，跟他结婚的人太有福了。所以最后真的我们结婚45年，我真的太有福了。这是一个，长安要补充。
我当初都不知道他在一直在观察我，不然我就会表现更好一点。其实整设立这五目的就是要保护我们的婚姻，刚才中间说的建立合一的关系的，所以这五个目的本身不是一些条件要好像牢笼我们，要捆绑我们，控制我们，而是要祝福我们，让我们建立合一。所以这就是要结婚的核心价值，在这个核心价值里面才能够建立幸福美满合一的关系。这个世界普遍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是希望人家服侍他，他却不想服侍别人的，所以反映出来的就是自我自私啊，以自己为中心，这些都不是很正面的。所以常常 因为不了解误会而结婚，就因为了解而离婚，这是世人的写照。如果我们按照这五个目的来进入婚姻，婚姻的幸福大大的提升了。所以这不是一个教条，也不是一个律法。
对，这里第一个目的是反映神的形象，意思就是别人从这两个人的相处里面看到神的品格，看到耶稣基督的生命，是我们观察到另外一个人或者我们自己在与人相处的时候，我们会有基督的品格展现出来，很自然的，也不是故意要做给人看的。所以我想问一下中心，你当年跟你太太交往相处的时候，你看到他有哪些美好的品格反映了神的形象？
我觉得他很慷慨很大方，因为太太娘家是在开小吃店卖面的，我印象很深刻，那时候去他们家吃饭，我都觉得哇，你们家的这个饭啊面啊或者是刨冰啊怎么都这么大一碗哦，这样子会赚钱吗？他就跟我讲说，因为附近的做劳力工作的人比较多，所以通常他们都多给一点。那我就觉得他就有这样子一个很慷慨的这种品格，愿意多给人这样子。
是，所以其实交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观察出对方很多的特质。我前一阵子也听到一个小的故事，就是有一对情侣，他们到一个高档的餐厅吃饭，原来他们是想要有一个很浪漫的夜晚，结果这个女孩子到了餐厅以后，她就开始对很多地方觉得不够满意，就像服务生提出很多的要求，对服务生来说是为难的，因为这些不是你客人要求我就有权利可以答应你的，所以服务生有点为难，然后这个女孩子就生气，就把这个气氛弄得很不好。哇，这个男孩子在一旁看了吓一跳，哎，因为他想，哦，我过去跟这个女孩子交往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观察到她有这一面，我们两个人很谈得来啊，这个女生也很漂亮啊，也很有才华啊，过去这个男生看到的是这个女孩子的能力的表现，或者是她的外表，哦，她就是长得很美，然后身材很好啊，然后很会撒娇，哇哦！可是这次让这个男生见识到，这个女孩子对别人是很苛刻的，而且脾气很大的，这个情绪掌控是很弱的。所以那一天原来是要有一个浪漫的约会，结果弄得大家心情都很不好，有一点不欢而散。所以这个男孩子后来就决定算了，就不要再继续跟这个女孩子交往。在这里我也要说，其实在交往的阶段，我们是可以决定分手的，我们是有权利，这个没有犯法，没有犯罪。交往的阶段其实就是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了解对方，然后也观察。我们当然第一个讲到反映神的形象，就是这个人在他生活与人相处的关系里面，他有那一个让人尊敬的品格吗？那我刚刚听到中心讲佳琪，他就是一个很大方的人，他不跟人计较。诶，其实我也记得中心你曾经做过一件事哦，就是佳琪那个时候还是女朋友，他们公司我现在有点忘了是要搬家吗还是怎么样，然后你就用你周末的时间去帮你女朋友的公司搬家，是这样吗？你说说看那是怎么一回事。
刚好是他们公司要把他们的产品去参展，公司人手不够，那我就利用周末的时间跟他们一起搬东西到这个世贸里面，也会有一些厂商来看产品，就在那个周末帮忙他搬东西这样。
是，我想后来佳琪跟你结婚，他的这些同事甚至主管一定都举双手赞成哈，就是说，哦，佳琪你真幸运啊，你找到一个好男人，因为你愿意主动的 舍己去帮助，其实这些人跟你也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这些都是很好的，我们在交往的时候就可以反映神的形象。至于繁衍近前的后裔，我觉得在结婚以前也都需要谈一谈哦，就是女孩子或者双方男女是不是愿意生小孩，这些婚前都应该谈清楚的，或者沟通彼此了解，然后怎么管理钱财，也可以看到彼此个性或者能力上面有一些互补的情况，示范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就是一个男人愿意领导，愿意负责，一个女人愿意顺服，愿意跟随。长安，你要补充？
交往啊，进入婚姻就是一种牺牲奉献，就是舍己和顺服。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心态的话，很难适应。尤其你要认识互补这样的一个真理，夫妻男女大不同，绝对没有一样，你不可能找到跟你一个一样，就算找到一样的你也会受不了。你要认识对方的长就补你的短啊，你的短呢也可以成为对方的祝福，就可以接纳对方，也可以彼此生活相处融洽合一。所以这个互补的真理也是需要你一开始就要有这样的心态，这样的认识。
那中心要不要补充一下？
我觉得在互补上面，之前李哥讲一个蛮好，就是说看到对方的特点而不是他的缺点，他有什么比我厉害擅长的地方。比如说我太太就很擅长整理啊，分类，把家里都整理得干净整齐，那我也就可以学习他这些部分，在经营这整个家的时候就会变得更好，而不是看到他说诶，怎么一直在挑剔我，觉得我这里没做好或是哪里没做好，而是看到说哦，原来如果我也能够这样去做的话，会使我们家变得更好。
是，我想到这个示范基督与教会的关系这一点，中心你的小组里有一位弟兄，他们之前在交往的时候其实就有这样的一种共识，就是结了婚以后太太是愿意跟随先生，以先生的工作地点为优先考量，搬过去跟先生一起同住，这样就代表势必女孩子要辞掉她原来的工作，这个对她也是一种牺牲，也是一种舍己。但是这个就是价值观的一致，好重要哦！示范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教会就是像新娘一样，就是我们姐妹，我们是愿意跟随的。我跟李哥结婚，我就是选择就跟他一起住在台湾，我就不会常常在想，哎，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美国啊？就不考虑了。先生在哪里，家就在哪里。中心，你要不要提一下那个例子？
好，这一对年轻的夫妻，他们结婚之后，太太呢就辞掉在台北的工作，到离岛去跟先生一起生活，所以太太在生活上面真的是遇到一些挑战，因为在台北的生活实在是很方便了，到哪里都可以搭公车搭捷运，但离岛就不是这个样子了，可能就要自己想办法，要自学会骑车啊开车，所以这个姐妹呢她因此要去学开车，学好开车之后还要练习上路，但是也看到弟兄他的先生呢就愿意接纳他，陪他一起去练车，两个人还在当地的教会一起去服侍教会里面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就看到两个人在这样子的一个婚姻的关系里面其实是彼此互相扶持。这个弟兄甚至还说，当他的太太愿意来离岛跟他一起生活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越来越有自信了，因为在他的这个工作环境里面，大家都说，哎呀，你在离岛工作跟太太结婚，太太一定不愿意来离岛的，因为这边的生活没有像他在台湾这么好。但是在太太却愿意，就让这个先生觉得，哇，太太很愿意跟随他，那他也就觉得自己有自信。
是，这个先生还说了一句我觉得很棒的话，他说，真爱令人尊敬。他说， 因为他太太愿意跟随他一起搬过去，就让人看到说他们的关系真的是一种委身，就是一种承诺，一种愿意放下自己一辈子要在一起，不管顺境逆境，这个女人是愿意跟随她的丈夫，就突然让人对他们的关系肃然起敬，然后他们也真的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所以这个朋友问的这个问题说，在交往阶段的时候也需要以这五个目的来对待交往，对吗？那我想我们的答案是，是的，你需要先了解神设立婚姻的目的，以至于你们在交往的时候就能够对对方还有对自己做正确的调整和观察，而不会说结了婚以后哦大失所望，或者大吃一惊，或者是觉得自己做错了决定。那其实这些在婚前我们都是可以留意的。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哦，等一下再来看下面一题。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下一个提问。那这位朋友说，请问如何在生活中反映出神的形象呢？因为我们上面一个问题啊，是说神设立婚姻的五个目的，神设立婚姻的第一个目的是要我们反映神的形象，所以接着就有人问说，如何在生活中反映出神的形象呢？那我想先请长安说一下，神的形象是什么意思？
神的形象就是神的属性、神的特质、神的特点、神的位格。当人家看到你就看到说，哎呀，你所信的神好棒哦，你把神的特点都活出来了，这就是活出神的形象。不是说你很会祷告，很会读圣经，很会用圣经教训人，不是这个意义。这个意义就是人家看到你就是看到神美好的属性。神的属性是什么呢？当然就是神的位格啦，他是有情感、有理智、有意志。神的特质，他是圣洁的，就好像圣灵充满所结的果子，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都代表神的属性。当然也包括牺牲、服侍、爱，这些的都是神的属性。如果我们要活出神的形象，活出神的这些特质呢，当然你首先就要让基督进入你的生命当中，因为你不可能没有神却活出神的形象来，所以你一定要让神在你的生命当中，让他活出他自己，就可以活出神的形象。第一，这是基本的。第二方面，就要被圣灵充满，让圣灵来管理你的生命，把圣灵的果子在你的生活当中活出来。当然圣灵来管理你的时候，你那种自我的本性、自私的本性、犯罪的本性呢，就大大的降低，甚至被圣灵来管理管制，不会凸显在婚姻当中。当你被圣灵充满、被圣灵管理之后，你就要看圣灵而行，按真理而行。当你按照真理、神的话去做的时候，就是在反映出神的形象的。
是，讲得真好。那我就要请中心你给一个例子好不好？譬如说在婚姻里面怎么去活出神的形象。
我记得有一天我太太接到娘家妈妈打电话给她，希望她可以回娘家处理一些事情。太太没有跟我商量，她就马上答应她妈妈，就是周末会回去。后来我就问我太太说，哎，周末你想要怎么安排啊？太太就跟我说，她已经跟妈妈说要回家处理一些事情了。哇，当下我就想说，哎，我们不是说过要一起商量再决定周末要怎么安排吗？怎么又是你做好决定才跟我说？而且这次还是我问你，你才跟我说。哎，当下我的感觉就是很不受尊重啊！我就跟我太太说，你怎么没有跟我商量就答应妈妈呢？那如果我有想安排的活动要怎么办？那我太太也马上就回答我说，哦，那没有关系啊，你可以不用回去，那我自己开车带孩子回去就好，你可以安排自己要做的事。我其实知道她的意思，她其实就是要跟我说，对不起啊，我没有和你商量就答应我的妈妈啊。如果你觉得这样子不好， 那没有关系，我就自己开车带孩子回去，那你可以安排自己的事，这样好吗？但是我就心里想说，哇，你怎么连个对不起也不说，太没有诚意了。所以我就冷冷地回他说，那你都已经安排好了，我能怎么办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两个人就闷闷的都不想讲话，因为我觉得继续问他也不会有结果。所以我就到书房边整理东西边祷告，太太就到厨房洗碗。诶，结果很感恩，就是接下来很短3-5分钟之内，圣灵就提醒我，诶，你的态度不对哦，你需要跟你太太道歉。其实他是担心妈妈，想回家陪陪妈妈，所以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那他不是不尊重你，所以你就体贴他的需要。圣灵继续提醒我说，而且你每次信靠神去主动的改变这样的关系呢，结果都是很棒的。那我就跟上帝说，诶，对，真的是我的态度不对，因为岳父才刚过世，太太真的需要多陪陪妈妈。所以后来我就很开心的走出书房，跑到厨房，从后面抱住他，跟他说，诶 ,Hello, sweet boy, 对不起啦，我们擦掉重来，明天我们一起回去。那你看你想要什么时候回去？10点到家会不会太晚啊？这个时候他满脸疑惑的看着我说，哦，我已经跟我妹妹约好11点要到家了。那我就说，好啊，那我们就11点到家。哇，这个时候我太太心里的压力就完全都解除了，她脸上就带着笑容说，哇，谢谢你，有你我真的好幸福啊。所以就是像刚刚李哥说的，诶，当我们愿意被圣灵充满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被圣灵引导，然后做出这样对的决定。
哇，好棒哦，要学习讲，诶，擦掉重来，我再讲一遍哈，然后讲那个合神心意被圣灵充满的这种带着温柔谦卑的话。中心好像也还有另外一个故事，我觉得也很棒耶，就是讲到一个先生在家里面怎么样活出反映出神的形象的。
嗯，曾经我们在小组里面有一个弟兄啊，他在家里面分担家事的时候，譬如说他扫地，太太都会说，诶，你这个沙发底下都没有扫干净。那他心里就想说，我有扫就不错啦，还说我沙发底下没有扫干净。那他洗碗，洗完之后他就说，你怎么都没有照我跟你讲的把这个碗盘放到对的位置上去呢？他心里也就在想说，诶，我有洗就不错啦，还要照你的方式摆好收好，真的很麻烦。然后他整理书房，整理完之后，这个书桌上面还是一堆一堆的。那太太就跟他讲说，那你这个有整理跟没整理一样啊，都还是一堆一堆的在那边。他心里也是想说，哎，我有整理就很好了，还要把它分类归纳，这太麻烦了。所以呢，他太太都觉得他没有什么改变。但是后来他发现，就是他的太太是上帝为他预备的礼物，哎，所以他就改变了这个看法。他还是一样在扫地的时候，太太跟他讲说，你沙发底下都没有扫干净。他就跟他太太讲说，诶，对啊，老婆，你都有看到我没有看到的地方，我再扫一次。洗完碗之后，太太还是说，你怎么没有照我跟你讲的摆好放好呢？他就回答太太说，诶，对，老婆，你都煮好料的给我吃，如果我没有照你的方式摆好收好的话，那你下次要做饭一定很不方便，诶，那你可不可以再告诉我一次啊，我再把它摆好收好。那也一样的，这个整理完书房之后还是一堆一堆的，太太还是对他讲说，你这个有整理跟没整理一样啊。这个时候他就看见他没有把它分类归纳好的话，下次如果要再找这些书的话就很不方便。所以他就跟他太太说，哇，老婆，你说的对，我再去找一个小的书架，把这些书呢给分类归纳好。诶，当他开始这样做的时候，太太也觉得他开始有改变，他也觉得能够按照太太的这些想法去做，整个家里面也都变得越来越舒服，两个人的关系越来越好。
是，所以这个男人好棒哦，他愿意改变自己，让圣灵来管理他，就活出神的形象。那他太太也发现，哦，这个男人改变了，然后两个人的相处就更愉快，更合一，更甜蜜，更幸福，真好。好，我们谢谢中心，也谢谢长安今天帮我们回答问题。
好，谢谢大家。
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继续回来看问题解答。我们现在进入下一段的问题解答的时间，那我今天邀请玉英跟我一起回答问题。玉英你好。
冯姐好，听众好。
是，好，我们今天的这位姐妹，她之前也有写信进来问过问题，我觉得这位姐妹好宝贵，好谦卑，很愿意遵行神的旨意，做对的事，所以我就简单的说一下他的情况。他说，我跟我先生是重组家庭，我们都是再婚，我目前有一个青少年的孩子，我先生有两个成年的孩子。我的孩子从小在教会长大，也参与服事，他每天早上都会读完圣经再去学校，可是直到去年进入青少年以后，他开始对我现在的先生，就是对继父，有一些仇视的举动，会咒诅他的继父，然后也有一些言语暴力，并且威胁我，如果不跟先生离婚，他就要离开神。我也曾经为在孩子小的时候就跟他爸爸离婚这件事情，我已经跟我的孩子再三认错道歉，请他原谅。他现在的回应就说不用再道歉。目前我先生是周末才来跟我们同住，其实先生是很希望完全都搬进来跟我们住在一起，可是当先生来的时候，小孩情绪会变得很紧张，我也很心痛，我不知道该怎么样拉近我先生跟孩子之间的关系。所以我现在要问的问题是，我不会放弃现在这个婚姻，可是我又想挽回小孩的灵魂，请问除了持续接纳、为孩子祷告还有跟他道歉之外，我还可以怎么做呢？另外，我先生很想搬过来跟我同住，可是小孩子现在无法接受先生，就算他只是短暂的停留用餐，小孩都会有激烈的情绪反应，我该如何促进家里的和睦，如何拉近他们的距离，同时又谨守夫妻不可以分房、不可以分居这样的真理呢？好，玉英，我在想，这位姐妹真的是很愿意做对的事，可是现在就是这个青少年的孩子，可能刚刚上国中哈，就有很强烈的情绪的反弹，所以你可以怎么样的来鼓励这位姐妹？
其实听完冯姐分享她的情况，我都觉得我也自己好揪心哦，听了很难过，觉得真的是一个很不容易的情况。所以当我听到这样的故事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分享和经历，我真的要跟所有的听众分享一个原则，就是如果我当年因为我不明白我选择离婚，如果我的先生或我的太太没有再婚，我真的要尽一切的努力去修复那个婚姻啊，去复婚。
玉英，你指的是原配，就是如果我今天已经是一个离婚的状态，但是如果我的原配还没有再婚，我要尽一切的努力去复婚，去挽回，去修复那个关系。对，
所以如果真的原配已经再婚了，我们最好的选择就是手术安长。手术安长的意思就是，如果我有孩子有儿女，我就单身好好陪伴他们长大。如果我没有孩子，我就好好的为主而活，我不要再结婚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单纯的生活，对所有人来说是一个最单纯最简单的生活。就像我们看很多运动赛事，我们会发现每一种比赛都有它的规则，这些球员都要遵守这些规则，这个球赛能够顺利，也能够有次序， 也是保护这些运动员的安全，也是维持公平公义。所以创造我们的天父上帝也透过圣经帮助我们在人生中设立了一些原则，他要让我们这样的原则来维持所有人类整体的利益，在这个整体利益中也保护每个个人能够得到幸福美满丰盛有意义的人生。所以关于婚姻呢，神起初就设立了一个规则，一个婚姻的规则，那就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至死不离。他的目的不是要牢笼我们，限制我们，然后让我们很痛苦，不是，他是要保护我们，也是保护所有的人类，在这样一个框框里面，就是这界限线的里面，这个原则的里面，可以享受幸福美满丰盛有意义。透过这个婚姻的盟约，两个人在这样的关系中被保护，经验美好的人际关系，经验美好的合一，美好的幸福。所以如果我们离婚了，再婚，我们面对的婚姻问题困难重重，是无法想象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听众朋友你还在彷徨，真的不要离婚，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如果已经做这个决定，我要鼓励你顺服上帝对婚姻的设计跟规则，你在这个规则里面，你就会被保护，你就会在人生的比赛上面得胜再得胜。
是，所以如果是在婚姻里的，我们不要想用离婚来解决问题，我们来克服婚姻里面的问题，我们不离婚，这是第一个。第二，如果已经离婚了，而对方没有再婚的，那你就主动的回去和对方复合，挽回，然后复婚，这是最理想的一个状态。第三，如果对方已经再婚了，你就守素安常。现在提问的这一位姐妹，她是在第四种情况，就是她已经离婚，她又选择再婚，而现在在第二个婚姻里面遇到复杂的问题，她的小孩希望她跟现在的这个配偶离婚。那甚至我要说，如果你是在第三、第四个婚姻，其实我们处理的原则都一样，就是不管你现在是第几次的婚姻，你就要持守这一个婚姻的盟约。你不能说我遇到困难，所以我又想打退堂鼓。你知道今天很多离婚再婚的人发现，哇，这个婚姻比以前更复杂更困难，难度更高，而且更痛苦。我以为这个人会带给我幸福快乐，结果没有耶。哎呀，我现在又想离婚，那就不行咯。我们说真的，你要持守这一个婚姻，因为我们结婚真的不是只为了自己的幸福快乐。我们进入一个婚姻，其实上帝是要我们学习怎么去爱，怎么在一个圣洁的关系里面，我们委身，我们愿意持守这个盟约，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所以我们说，提问的这位姐妹，你前面的几个决定虽然是不正确的，可是你今天愿意持守现在这个婚姻，所以你问的问题是，那我要怎么样的来面对？尤其当我的孩子用这个来威胁我，我的孩子说，如果你不跟他离婚，我就离开神，我就要让你痛苦。因为这个孩子知道妈妈最希望的就是这个孩子能够在信仰里面跟随主，信靠耶稣成为他一生的救主。所以这个孩子现在说，你要跟现在这个男人离婚，不然我就离开神。哇，所以妈妈好痛苦，那该怎么办？当然还有这个妈妈也希望她的孩子跟现在这个先生的关系能够更和谐，因为现在这个孩子也不让这个男人搬到他们的家里面跟他们一起同住。这个听起来真的是好像是很大的困难哈。所以我们休息一会儿，我们等一下再让玉英来对这个部分做回应。 好，所以最后我就请玉英来回应这位姐妹。
好，我鼓励姐妹，你在既有的地位上来遵行神的旨意。过去我们不明白，所以我们错误的选择，那我们现在就做一个正确的选择，就是来遵行神的旨意。可能现在持守这个婚姻比过去困难好多倍，因为要面对孩子过去的撕裂，孩子心里的伤痛，或者孩子现在进入青春期更大的叛逆，我觉得你里面的纠结、自责、难过、伤心是可能更加倍的，因为你可能一般的父母面对青少年的叛逆的时候，没有你内心那么多的自责和愧疚、罪疚感。但有时候撒旦也会透过这个来掌控我们，所以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就是坚定我们现在的位分，既然我们已经再婚了，我们就在这个位置上忠心做一件事，就是做合神心意的妻子，合神心意的母亲。可能我们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孩子不会立刻认同，但是我们过去就是因为觉得婚姻是辛苦的，所以我们结束了。但是现在我们在这个婚姻里面要去面对更大的辛苦，但是上帝都会有恩典。诗篇103篇10到12节说，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蒙受神的救赎恩典才得以存活。虽然你现在才开始选择走主的路会更困难，但是只要开始，你就会经历神的怜悯跟恩典。我想起圣经有个故事，就是拿厄米，有一个妇人，她这个名字叫甜，可是当年因为他们看到饥荒，他们全家就想要过一个比较好的经济生活，所以他们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可是他们没有考虑那个地方是道德败坏、信仰混乱的地方。一直到他先生儿子死了以后，他开始想念耶和华神，他开始想要回到上帝所应许的那块地方，而且他做了一个行动，起来开始回转，回到神的应许之地。所以有后悔还要加上行动，起来悔改。所以这个起来付出行动就是一个悔改的开始。虽然目前看起来也没有丈夫也没有小孩了，她的感受、她的环境都是没有盼望的，但是我们都知道那个后面的结果是上帝为她施行的超越她配得的恩典。所以姐妹，我要鼓励你在主里面是有盼望的。
那我在这里要说明一下，玉英讲的这个拿厄米的故事其实就记录在圣经路德记里面，所以如果你想要去看拿厄米的故事，在旧约的路德记。好，继续。
好，所以呢，现在来谈谈你实际的几个问题。对于孩子，你已经道歉了很多次了，我想我们就不用一直内疚的道歉。我要说的是这个意思。有时候有一种状况哈，就是其实是我们心里面对孩子的行为感到很失望，然后我们就会联想到我们自己的错误，我们就会想要透过道歉让这个孩子改变，就是我已经道歉，那是不是你就可以改变，你就会不要再做这些事。其实里面有一个隐藏的动机，就是想要掌控，也表示我对这个孩子现状不满，我感到忧心焦虑。所以这样的道歉呢，就会让孩子感受到那个里面是有一些你对我的失望，你里面不是那么干净，那么单纯。我想道歉真正的意思是，我能够真实的看见我做的这件事情，我真的得罪神，我也让对方受了亏损跟伤害。所以我们从心里面真心的为这个行为向对方表达歉意，也向上帝悔改，寻求饶恕。当我们这样做了之后，对方是不是饶恕，对方有没有改变他的行为，就不是我们的责任哦，也不是我们应该要去追究的。所以你要让自己做一件事情，就是保持稳定平静的态度。如果你的孩子表达怒气，又再一次说你不应该结婚，你就为了他的感受 带着平静的语气道歉。你可以说，对，妈妈当年做错了决定，我不应该再婚，所以妈妈现在在悔改，妈妈现在愿意改变。我觉得这样就够了，你不要再说太多，所以你就要去教会，或者哦，所以你不要离开神，哦，所以你知道我们后面就不用再做了，不用再说了，我们就再为我们当年的行为再说一次就够了，然后你就离开现场，继续做你该做的事，让这件事情停留在这里，不要争辩。但是如果小孩没有提起，你不用主动再说一遍，再去道歉，不要因为你的自责，希望对方能够用行为来证明他已经原谅你，很让你好过一点。我想我们这个就不是在爱他，不是在接纳他，不是在为自己这件错来道歉。好，那暂时不去教会，我们不用勉强，重点是他从你身上看见一个谦卑悔改的生命，你持续的带着盼望等候他，记得放轻松，微笑，因为他不是每次都这么有怒气，张牙舞爪，他也会有做对的时候，你多看他那个部分来鼓励肯定他，常常拍拍他的肩膀来肯定他，不要把焦点放在他没有去教会，或者是他觉得这个信仰让他很那个，他怒气时候说的那些话。有的时候孩子说完其实自己也会很后悔，因为他就是一个青少年，他就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他对你很有安全感，他就把这个气出在你身上。那有时候我们就把焦点着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其实他可能过了，他也没有那么有怒气了，因为你的态度是稳定的。最后为他祷告，为他祝福，神有办法，神比你更爱你的孩子，他没有失败，他掌握全局，他掌管你的孩子，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位爱的神。所以姐妹，我们来操练，不要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孩子失控的时候你平静，孩子谩骂的时候你安静祷告，孩子平静稳定的时候你多肯定他，在每一天找到可以鼓励赞美他的一句话一件事，不要看他的回应，要专注你自己，你自己是否在做一件合神心意的事，而不是专注在孩子的回应。神会引导你，给你智慧去陪伴孩子。关于你现在已经再婚的这位先生，就是你一生的盟约了，所以你们同住是合神心意的事，所以这件事情是神的心意，那就要同住。孩子的怒气我们接纳尊重，孩子的不成熟他可能想要透过这个方式掌控你们，但是你听他的话他也不会感到快乐，其实他不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耶。所以你们是成熟的大人，你们表达你们的稳定平静安稳，做合神心意的事，同住，接纳他的情绪，温柔坚定持续为他祷告，上帝就会为你们开路。现在的环境的确比第一个婚姻更困难，但是因为我们从第一个婚姻逃开了，现在我们就不要用逃避来选择面对问题的方式，我们就是勇敢的去面对问题，迎向挑战。在每一个挑战中，上帝会赐下他的怜悯恩典陪伴你们。
真好，谢谢，谢谢玉英，也谢谢这位听众朋友写信进来提问。你的提问我想可能也不是只是你的问题，可能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有类似的情况。那我们谢谢玉英回答，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